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1月4号在举行了三轮的议长选举之后，仍然未有最终的结果。议员星期四将会重新进行表决，希望角逐议长宝座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持续面对来自党内的挑战，没办法取得到跨越过半门槛的218张支持票，赢得胜利。此前一日，众议院举行了三轮议长选举，打破了美国100年来的历史。来自加州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争取成为新一届国会议长宝座之路，在星期三的投票中显得更加艰辛。大约20名共和党保守派的成员在多轮表决中不支持麦卡锡。现年57岁的麦卡锡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于2007年首次进入国会，他一直以来被视为是立场为保守派的政治人物。麦卡锡多年来一直试图拿下众议院的议长锤，不过在共和党为多数大党的众议院，麦卡锡先后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各三轮的议长选举中都失利，没办法取得到过半的218票。南韩警方星期四1月5号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在机场被测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潜逃并被通缉的中国籍旅客。这名旅客星期二抵达仁川机场之后，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在被送往酒店接受隔离的过程中潜逃。警方表示，警员当日下午在首尔一间旅店找到了这一名4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按防疫规定将他送到一座设施隔离7日，之后计划对他进行犯罪调查。根据南韩疫情管控条例，如果被定罪，这一名中国籍旅客将会面临1年的监禁或者近$8,000罚款的处罚。这一次事件突显出南韩和其他国家对北京突然解除新冠疫情旅行限制之后，中国人入境人数可能会剧增带来的健康安全威胁的担心。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月4号说，他对中国目前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感到担忧。拜登总统星期三访问了肯塔基州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在被记者问到是不是担忧中国目前处理新冠病毒的方式时回答说，是的，我担忧，但是我认为我们只是需要制定我们定下的程序，这个就是如果你从中国飞过来你就要接受检测等等。中国并没有，我知道他们听到我们说他们一直不坦诚时会很敏感。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同日较早时候说，中国的新冠病毒数据并未有就其国内局势提供准确的画面，亦都少报了因为这个疾病而入院和死亡病例的数字。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航空乘客施行防疫限制措施，包括要求出示出发之前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以及对飞机废水测试和测序等等。美国在12月底宣布从1月5号起执行这些新的措施，并表示来自中国的有关数据不够充分并缺乏透明。为因应来自中国旅客中感染阳性的激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1月4号在新年记者会上宣布，从1月8号起强化针对中国旅客入境时的边境防疫措施，从中国入境日本的旅客登机之前必须要提交新冠病毒阴性证明。据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仲透露，入境时的检测亦都将会从抗原定性检测改为精度更加高的核酸 PCR 检测和抗原定量检测，同时会继续要求航空公司限制增加来往中国的直航客机的数目。日本目前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的是去年12月27号公布的中国限定边境管控方案，主要包括有7日内中国旅行历史的旅客必须在入境日本的时候接受病毒检查阳性，而且有症状者必须隔离7日，无症状者亦都要隔离5日，并针对所有 阳性患者实施基因定罪等。欧洲联盟的政府官员星期三1月4号强烈鼓励成员国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施旅行前的新冠检测，这个措施有可能令到北京不满，而国际航空业界已经批评旅行限制措施。在欧盟卫生专家进行了一个礼拜的会谈之后，欧盟集团未有全面要求所有27个成员国必须实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已经采取的旅行限制措施。这项建议是由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响应组做出的，该机构由来自欧盟27个政府的官员组成，这项建议与欧盟委员会之前的建议相符。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响应组还建议所有出入中国的航班上的乘客都应该戴口罩，欧盟政府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施随机检测，并且在机场对来自中国的飞机进行废水检测和测序，来到观察是不是有欧洲大陆仍然未出现的危险病毒变种。中国政府在执行了三年严格的清零措施之后，突然在12月初解除防疫封控，目前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迅速猛增。
法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一年来首次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坦克。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1月4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宣布提供 AMX-10RC 型装甲作战车，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军。泽连斯基当日在晚间的例行讲话中感谢法国的援助，并且表示乌克兰需要其他盟友亦都提供重型武器装备。他说西方国家没理由不会为乌克兰提供坦克。美国总统拜登当日亦都表示美国正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布莱德雷装甲战车。至今为止，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包括先进的火炮、装甲运兵车、地对空导弹和防空系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港边境重开之前，香港人抢住买药和打针自保，有评论员就担心大量确诊者滞留会引发恐慌。我们会报道美中两国仍然严重缺乏沟通渠道，所谓的二轨外交虽然是不可或缺，但是功能有限。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公布1月8号首阶段通关，每日双向各6万人。有民意调查指市民意见分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和中国大陆下个礼拜日开始恢复首阶段的通关。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公布通关安排时说，每日最多6万名香港人可以经7个口岸进入中国内地，而中国内地的人南下香港亦是双向一致，每日大约6万人。估计一个月大约有180万中国大陆旅客会到香港。
咁有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支持同埋反对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嘅意见分歧，两者都唔超过五成。咁有学者分析话，喺中国内地疫情大爆发之下通关咧，难免引起香港人方面嘅疑虑噶。咁加上世界卫生组织都质疑中国政府并冇全面向国际社会交代大陆嘅疫情，咁担心中港全面通关咧会牵连香港受到国际围封。下边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中港两地多个陆路口岸喺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封关接近三年。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即是1月5号下午，联同多名司局长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下个星期日，即是1月8号起，同中国大陆恢复首阶段通关的安排。李家超表示，由下个星期日起，每日最多6万名港人可以经过7个口岸进入中国内地，陆路限额5万人，海路、航空、港珠澳大桥合共大约1万人，7个首先开放的口岸包括港澳码头、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和深圳湾、文锦道、落马洲三个陆路口岸。李家超表示，中国内地人士南下香港亦都是双向一致，三个陆路口岸限额大约5万人，而搭船、飞机和经港珠澳大桥的旅客没有明确的人数限制，但是考虑这些途径本身的载客能力，估计大约每日1万人，7个口岸合共南下北上各6万人，估计每个月大约有180万中国大陆旅客到香港。李家超表示，中港两地民众必须各自经网上预约才可以过关，5万个陆路名额并不计算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人，亦都不包括持有海外护照的在港中国内地人。他又表示，网上登记以实名制，不担心会出现炒卖通关名额。处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表示，星期三下午6点推出网上预约平台，首阶段提供1月8号至3月4号合共8个星期的预约时段，每人每次最多可以预约4个名额。李家超12月底公布争取1月中前落实逐步有序全面同中国大陆通关，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韩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忧虑中国大陆疫情大爆发，要求香港旅客入境的时候提供48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批评各国要求香港旅客入境的时候提供阴性检测证明措施既无需要亦都不合适。星期二，即是1月3号，去信多个国家的驻港总领事，希望各国重新考虑撤销有关限制。而两日后，陈国基在通关记者会上表示，中港两地入境人士无需隔离，但是要在入境前提供48个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他表示，相关措施是为了减低疫情交叉感染风险，但是做法与要求各国撤销港人入境检测阴性证明有矛盾。有记者问及中国大陆仍然处于疫情爆发高峰期，早前大幅放宽防疫已经牵连到港人出游受到多个国家施加限制，例如登机前需要提供阴性检测证明等。中港两地通关会不会导致更加多海外国家增加对港人的入境限制？李家超回应表示，香港对内通关是复常的一大步，接近100%恢复疫前的状况。他认为香港的开放阶段和海外更加接近，也都是不同国家的领事和商会对香港的要求。
都是不同国家呢，很多时经过他们的总领事或者商会呢，是要求香港这样做，是符合大家的共同意愿，即是一个多方面都希望是达到的一个最终目的。我们今次呢这一步呢，就令到我们去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只是一步之遥嘅啫。咁所以大致上我哋已经係香港係可以係讲呢，係整体方面我哋係同我哋喺疫情之前嘅其他嘅限制呢，原则上呢都係口罩同埋我哋嘅隔离令嘅啫。咁所以我喺呢方面好有信心呢，就 經過一段過程之後，香港的實際情況呢，國際上都有目共睹。咁喺呢方面，我哋會當然啦，係發放信息啊，令到不同嘅人士對於香港嘅疫情情況嘅掌握啦。我哋呢方面咧係會盡力噶。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三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有關防疫政策嘅網上民意調查。喺上個星期五，即係12月30日，至到星期二，即係1月3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4247名12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市民。調查問及受訪者有幾支持或者反對香港與中國大陸全面通關。結果顯示，無分政見支持通關的有44%，反對的有40%，另有15%表示一半半，反映港人支持和反對與中國大陸全面通關，意見分歧，兩者都不超過50%。以政治取態區分，超過3500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反對通關的有77%，支持的有13%，另有10%表示一半半；而超過500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反對通關的有23%，支持的有59%，另有17%表示一半半。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在中国内地疫情大爆发之下通关，难免引起港人疑虑，因此有23%支持政府的受访者都反对全面通关。
在国内现在都爆发情况，同埋正如世卫所讲，资料都不是很齐全的情况下，大家有怀疑才是正常的，完全不怀疑，盲目信赖政府讲的那些东西才是有問題咯。而事實上過去一年特區政府在抗疫政策上面的做法，事實上是很難贏得香港人信任的，即是除了一些很盲目的人之外，你怎會信一個這樣的政府呢？他做的事情跟專家意見很多時候都會相抵觸，跟市民的意願相抵觸。
钟建华表示，世界卫生组织都质疑中国政府没有全面向国际社会交代大陆的疫情，忧虑中港全面通关会牵连香港受国际围封。
我亦都看到香港很多人都希望通关，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各国现在对于大陆开关采取这么审慎的态度呢？世卫讲得很清楚，因為中國而家嘅爆發情況嘅資料咧，中國冇全面同清楚咁向國際社會交代，所以有10多個國家已經採取一啲較為嚴厲嘅措施去限制中國旅客，甚至香港都受牽累。呢個唔好太簡單，太過政治咁話人哋要圍封你，呢個唔係一個圍封嘅問題，而係各國政府都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國民或市民的健康和利益。我覺得這方面的問題，香港政府仍然需要用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向市民有所交代。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記者會上表示，港府知道香港個別地區藥房個別品牌的止痛退燒藥有缺貨的現象，但是其他品牌的止痛退烧药都是供应稳定，港府亦都已经额外采购，现时有足够5-6个月用的存货，各药厂亦都答应增加产量，由13%至到100%不等。卢宠茂又表示，港府不排除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对买卖止痛退烧等防疫药物作一些规管，例如立法等等。新冠疫苗方面，卢宠茂重申，短暂来香港的非香港居民不能够在香港接种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记者问及港府考虑立法限制买卖止痛退烧等防疫药物，是不是可以减低市民对通关之后药物短缺的疑虑？独立评论人潘奇智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人看到中国内地抢药物的情况，会感受到内地民众的忧虑。他认为香港700万人口的市场一定不能够满足中国大陆14亿人的药物需求，港府有必要规管相关防疫药物的买卖。
局长今次一个考虑话会 即係規管呢個藥物嘅買賣咧，我覺得佢終於做啱咗一樣嘢啦，終於做啱咗一樣嘢。因為如果佢而家講緊我哋醫管局嗰、那個藥物可以用到兩個月，咁全香港嗰、那個衞生局嗰個用藥量可以有半年嘅期限。如果佢唔做呢一個措施，其實我哋十四億人口即係揾個 friend 落嚟幫手買下買下，真係會買曬噶嘛？咁到我哋香港市民有需要嘅時候，咁去邊度揾藥咧？
對於首階段開放中港通關之後，一個月內大約有180万中國旅客到香港，當中可能有數以十萬計確診者，甚至有變種病毒流入。潘奇智表示，香港人唯有自求多福。
四個字就是自求多福啦，係啦，即係唔好諗住香港政策會幫到大家乜咯，反而大家自己都要小心謹慎咯，戴好口罩，同埋即係去翻還原基本步。阿董太最初教我哋嘅洗手、洗手同洗手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要解决中国国内疫症感染数字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重新定义何谓感染就可以。
其实我观察近期国内的发展，要解决疫症感染数字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重新定义一次什么叫做感染就可以了。那当然可能那些数字索性不再发放，那就没有问题了。咁啊，呢個係咪香港可以去學習啦？定還是香港有自己嘅科學為本嘅定位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咁隨住近年嚟美中兩國關係不斷惡化，咁雙方之間嘅接觸咧亦大幅減少。咁雖然自從拜登總統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巴厘島會面以嚟，咁兩國雖然都曾經喺不同嘅場合表現出希望雙方之間保持對話同接觸嘅意願啊，咁但係觀察人士就認為，美中兩國之間嘅溝通渠道目前仍然係嚴重受阻，加劇咗誤會誤判，以至於演變成衝突嘅潛在風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不久将开启对中国的重要访问。他的北京之行最重要的日程之一就是与中方探讨如何维持并且加强两国的沟通。他星期日与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通话之后，在推特上面表示，除两国关系之外，两人还讨论了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外，被提拔为系政治局委员的前外长王毅亦都在元旦撰文表示，希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正轨，呼吁将对话作为系交往的基调。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最近亦都再次强调了美国对此的承诺。这位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在上个星期的一则推文当中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在2023年，我们将会在美国总统和习主席的巴厘岛卓有成效的讨论的基础之上更加进一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现时美中很少有什么的沟通，以前有很多双方在很多不同层次共同进行很多的活动，现时很多的仅仅是限于工作的层面。上个星期，中国一架歼十一战斗机最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差啲是同美国的一架侦察机相撞，两架军机相距最近的时候不过几米之遥。2001年的时候，类似的近距离飞行曾经导致了一名中国飞行员丧生，并且迫使美国飞机在海南岛紧急迫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去年11月在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的时候指出，两国亦需要是进行危机管控机制，双方进行减少战略风险亦或提升操作安全的实质性对话至关重要。而此外，奥斯汀强调两国的军方应该是在未来数个月重新启动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被中方取消的一些外交流的机制。 今年8月，中國因為抗議佩洛西議長訪問台灣，一口氣取消了8項兩國之間的交流對話，其中包括兩軍戰區領導的通話、國防部工作會晤、氣候變化商談，又是禁毒合作等等。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研究員杜大偉是表示，現時美中是很少任何的溝通。美國國防部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查斯最近指出，中國一直非常不願意參與有關降低戰略風險問題的討論。他說，在美國方面，美軍將會繼續努力和解放軍接觸，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努力確保即使是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兩國亦都不會不必要地陷入對抗或者衝突。他上個月在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次討論會上就指出，中國在取消了兩軍之間的交流方面有一串長長的前科記錄。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上個星期表示，他注意到這一方面的報導，但是中國取消兩軍三項交往的活動是針對美方蓄意製造重大的危機，嚴重損害中國主權亦是領土完整的必要反制。他說，最近美國連續發布多項涉華負面政策文件亦是法案，進一步破壞兩軍溝通交往的基礎和氛圍。要恢復對話交流，前提是美國必須要拿出誠意以及行動，切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以及是重大關切。美中兩國就核武器問題的各類對話以及交流已經有10多年的歷史，然而近年來隨著兩國關係每況愈下，這一類的對話亦都已經幾乎完全停止。位於夏威夷的民間智庫太平洋論壇以前曾經同中國的相關機構合作，每年分別在檀香山以及在北京各舉辦一次非官方的對話，其中就核議題的一軌半對話顯然不是正式的官方對話，但是經常有來自高級官員參加，譬如是解放軍參謀部副總參謀長一級的將領，而美國方面則是為副助理國防部長級別的官員。然而這類的對話現時已經是完全停止。他說，太平洋論壇總裁桑托羅是對美國針表示，他是未有看到任何表明兩國準備就核問題進行接觸的證據。他表示，他是希望會可能有一些正在進行的一些官方討論可以幫助恢復一軌半的對話進程，但是現時他是未有看到這種情況的證據。美中之間雖然嚴重缺乏高層正式的溝通，但是兩國似乎仍然是基本上維持了政府官員第一軌道外交之外的民間第二軌道的外交。在習近平和拜登舉行峰會的幾日之前，中國曾經派前外交部副部長王超等前往紐約，和美國商界巨頭史大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格林伯格是牽頭的美方團隊對話。中國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商務部前部長陳德銘、前美國大使崔天海，以及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美方代表主要包括前聯邦參議員利伯曼、前駐華大使博卡斯、布蘭斯塔德、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等等。《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表示，格林伯格是中國最成功的美國商人之一，北京將他視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印尼峰會的時候，拜登和習近平都承諾恢復高級別的接觸，雙方都已經表示願意嘗試至少使到兩國關係不進一步惡化。該報援引知情人士的提供的消息報道說，習近平在中共20大會議結束之後立即首肯了這次的行程。之前中國的另外一個中國民間智庫之一全球化智庫亦都曾經在6月底派出一個專家團在美國開展二軌外交之旅。這次的行程是自全球大流行以來中國智庫代表團首次訪問美國，和美國智庫學者、工商界人士舉行面對面的交流。曾經獲邀參加二軌外交的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杜大偉說，受疫情的影響，二軌外交大多是以視頻的方式進行，這些交流確實是幫助彼此真正了解對方的想法。他說，通常的情況底下，二軌對話 不涉及现任的政府官员，但是经常涉及到前任退休的政府官员，就好像他这个这样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财政部工作，对话结束之后，他们是经常向政府成员作简报，中国参与者回到去之后，并且向他们的政府介绍情况，因此这个是两国政府间接的沟通方式。这位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他在这些非正式的交往当中了解到，实际上不同的中国部门对美中关系有着不同的态度。他说，中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由官方，军方似乎不愿意和美军改善对话，但是政府和中国社会的其他部门则是急于恢复和美国的关系。美国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是美国举办二轨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组织之一。该国基金会的首席营运官陈优华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他们曾经举办过一次有关美中台三方参加的交流活动，就两岸问题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进行讨论。而此外，他们刚刚启动了一项名为是第二轨道代际倡议的项目，将汇集从大学生到退休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是智库学者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关键问题。陈优华在一封电邮当中表示，这些第二轨道途径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在有关关系紧张的时候。太平洋论坛的桑托罗就表示，参加二轨对话的很多双方人士往往都彼此是很熟悉，大家都能够开诚布公，建立起来本来可能不会建立起来的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是未能够设法地将这些对话上升到是官方层面。他说，即使是你在一级半这个级别的轨道上面有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这个亦都不能够代替是官方的讨论，因为必须要进行官方讨论才能够真正做一些事情。他在非官方级别所做的事情是帮助建立专业知识，创造势头，提供潜在的支持，但是不能够指望美中关系是仅仅是依靠官方对话就会好转。这位多年里面在太平洋论坛负责多项二轨以及一轨半交流的防务问题专家说，你要必须进行正式的对话，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候看到他的出现，但是他是现时仍然要讲的，就是他未有看到有证据显示这个是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就看一看有关香港方面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2月底结束任内首次上京述职行程之后，就宣布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同香港通关。这个消息出了之后，香港市面的防疫药物的抢购潮就越来越厉害，大批市民忧虑开关之后可能有变种病毒流入香港，所以就争先注射新冠疫苗去自保。多个社区的疫苗注射站网上预约都爆满，有市民对中国大陆疫情大爆发之下的通关是感到无奈的。另外有评论员就估计，通关之后每日大约有50,000名大陆旅客涌入香港，如果当中有1/4人确诊的话，一个礼拜可能有接近100,000个确诊者滞留香港，香港有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防创医院，这个情况引起了市民的恐慌。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2月24号宣布争取1月中前落实逐步有序全面与中国大陆通关，当时未有公布明确的通关日期，直至中国大陆宣布下个星期日即是1月8号起撤销入境者集中隔离等要求，开放民众出外旅游。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元旦日发文表示，港府正是努力争取最早在同日首阶段同中国大陆通关。中港两地多个陆路口岸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封关接近3年，不过在去年12月中中国大陆突然放弃清零政策， 导致全国疫情海啸式爆发之下，市民对这个时间点通关并没有太大的欢欣雀跃，反而市面上防疫药物抢购潮越演越烈，甚至出现感冒退烧、止痛、止泻等防疫药物短缺的情况，多间药房再次实施防疫药物限购令。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星期三，即是1月4号朝头早在电台节目表示，除了止痛退烧药、止咳药和收鼻水药，最近止吐泻的药物亦都开始供应紧张，他相信是因为有指近期的新冠病毒株会引起吐泻，市民忧虑受到感染，因此预先购买止吐泻的药物。张德荣又表示，目前特定品牌的止痛退烧药仍然缺货，其他品牌的扑热息痛仍然有供应，他预计新年长假期之后运输会恢复正常。他又表示，香港本地生产的扑热息痛应该在一两星期内有供应，但是他预计香港无法应付中国内地的需求。记者星期三午饭时间在香港岛东区一间连锁药房采访，发现有在附近翻工的市民关注药房是不是有感冒退烧药供应，而货架上最畅销品牌的感冒退烧药仍然缺货，有市民连同一品牌的其他止痛药都抢购。从事市场推广的香港市民谭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屋企已经有准备防疫药物，近日因为有屋企人受伤，因此有需要购买指关节痛的药物，她担心而家不买之后连指关节痛的药物都买不到。她认为受通关的消息影响，过去几个星期香港的药物抢购潮都相当严重。
嚴重啊！我諗早幾個禮拜都有一路有睇，都冇曬貨啊。不過好彩自己之前又買咗啲啊，所以都夠用。
其實係咪都係即係諗住一月八號即係可能通關啊，想即係備定啲藥物啊咁樣啊？
哦，咁係咯，要備多啲咯。咁因為嗰個係咯，啱啊，啱啊，啱啊。
記者問及對於今次中港通關有乜嘢睇法？谭小姐表示无奈，尤其是中国大陆疫情最严重之际才开关，她感到奇怪。
应该是没得选择，我们都 是 都要开的，如果不是都好像拖得太久了。不过好像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才来开又有点奇怪。
谭小姐忧虑开关之后增加变种病毒流入香港的风险，认为个人的防疫要更加小心。她又表示，开关首阶段没有计划到中国大陆，反而原本计划到日本、韩国等地旅游或者公干的行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这些国家要求港人入境的时候需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旅，他会观望疫情的发展，押后原定计划的公干行程。
会慢一点，可能个本身可能排提头几个月会多一点，现在可能排迟一点。
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引入伏必泰等西方国家研发的新冠疫苗，而香港政府为中国大陆旅客免费注射第一代伏必泰疫苗，中国大陆民众亦都可以自费在香港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大批香港市民忧虑开关之后可能有变种病毒流入，争先注射新冠疫苗自保，多个社区疫苗注射站网上预约爆满。记者星期三中午到港岛东区一个社区疫苗注射站采访，化名李小姐的香港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当日中午12点之前已经到达这个露天的疫苗注射站排队，等候下午2点半开始派发的即日筹，预计当日下午4点左右可以接种疫苗，整个过程要花超过4个钟头。李小姐表示，她即将到日本旅行，因此有需要接种第三针疫苗。
我一来我符合她的要求，就可以来排即日筹，那我就即日来。因为我要去日本，那日本要求要打三针，那我就打了两针，就中了一次。那如果用针纸来讲，是只有两针，所以我是不是都要打的了。
化名香港先生的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争取在下个星期日1月8号开关之前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希望在市面人流大幅增加之前注射疫苗自保。
你现在二价疫苗嘛，那你二价疫苗的保护性是强的嘛，那兼且你看回现在1月8号开关的嘛，咁香港会更加多人流啦，咁个传染性会更加高啦。亦都政府一讲，市民嘅分享都系话，你针数打够嘅时候咧，你中招嘅时候嗰、那个病征嘅反应系低噶嘛，咁嘅时候咁咪要为嘅自己嘅将来嘅健康或者各方面身体嘅考虑要打算咯，所以咪要打针咯。
香港先生估计开关之后人流和消费都会增加，正面的影响是带动香港的零售和饮食业，但是他仍然是抱审慎乐观的态度，强调要好好保护自己。
到时发生什么事呢？我想香港任何一个人都说不准，你只可以抱持一个审慎乐观的观望态度，但是在这一刻中就是怎样去保护自己咯。
对于中港通关在即，港府星期三通关前四日仍然未召开记者会公布详细安排，只是多个亲中传媒不断放风。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李家超的施政理念是以结果为目标，今次貫徹執行中港通關的指示，他形容是不計後果，沒有詳細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和荷載力，也沒有預計其實香港的民情對通關並不熱切。
你無論是在那個防疫的能力，我們的藥物、醫療設施，甚至乎你講緊嗰個關口的荷載量咧，或者滯留香港時間呢四方面咧，其實根本到現在我哋都冇一個估算，即係冇理由一個政策係完全係不可預算噶嘛。咁但係現在個政策就係見到我哋就係八號要去執行一個由中央下達去到地方嘅指令而要去做。咁但係實際上以上我頭先講嗰幾方面咧，基本上係都可以話咧係你話準備好就應該係呃緊。咁所以我點解之前都有講過，中央係同意咗即係香港特區政府一個有序嘅通關嘅時候，佢冇話到要你一定八號喎。而你八號嘅話，好明顯就係話地方嘅官員，即係我所指嘅特首，佢哋自己諗出嚟，而去做一個硬配合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現在一個我哋到今日都未知道禮拜日會發生啲咩情況嘅一個即係開關去出現咯。
谭美德表示，首阶段通关之后，每日大约有50,000名大陆旅客涌入香港。佢估计大部分可能是经香港转机到其他国家的旅客。如果当中有1/4人确诊，一星期可能有接近100,000确诊者滞留。佢哋既唔可以如期转机到其他国家，亦都唔可以即时翻中国大陆。到时香港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方舱医院，引起市民恐慌。
極有可能是因為他染疫，又或者現在所說的陽過，他已經陽了，那變成這班人就全部留在香港的時候，就變成我們的醫療系統你沒辦法不去處理。而現時所謂救那些藥物，當你每日是多了30,000至50,000人的時候，你可以短短一個禮拜多了30,000多人來香港的。而那班人當他要去回內地的時候，他同樣地要有個核酸證明的話，那香港就無緣無故變成一個非常之大的全港方艙醫院，因為我們就要去荷載這一班人。所以這個其實呢，剛才所說的那些搶藥啊，又或者無奈接受情況呢，我幾擔心未是去到最差，即是極有可能呢是當8號之後呢，那個場面呢即是一發生的時候呢，那個才是一個更加差的情況呢，會在我們市面上見到。
譚美德表示，香港市面在通關之前的藥物搶購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市民用金钱对港府投下的不信任票，不相信官员强调香港有足够的药物可以应付市民需要，而在清一色的政治环境之下，市民只是能够无奈接受通关。
因为其实政府不是没有说过现在我们的药物是足够的，咁盧寵茂亦都有出嚟講過，即係含有撲熱息痛嘅藥物其實有大量嘅，亦都唔係得2款。 但結果市民就用了自己的金錢去投票，就是他不相信個政府咯。咁而另外一樣嘢睇嘅時候，點解會好似大家話你要通就通呢咁樣？因為其實你要睇翻第一就係話現時個立法會裏面個投票意向係非常之單一嘅，咁係冇出現過夏寶龍所講嘅五光十色喎。咁就話民意係好難透過機制裏面去反映得到出嚟啦。咁所以現在如果你再提出一啲同主旋律唔啱嘅意見，會唔會又會出現咗一種所謂煽動仇恨政權又干犯國安法呢？呢啲其實大家係每一日都驚緊。咁既然係咁，你定咗要開，咁我哋就唯有自求多福嘅啫。如果唔係，我可以做啲乜嘢嘢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实行咗将近三年嘅以动辄封城、封路、封区、封门作为特色嘅所谓疫情清零正常之后咧，咁中共当局喺十月初系显然冇任何充足甚至起码准备嘅情况之下，突然间宣布放宽控制并且大开放，咁导致当地嘅医院不胜负荷，中国民众亦买唔到基本嘅症状应对嘅药物。当局话疫情清零同大开放都系基于科学，咁好多推特中文用户对中共所谓嘅科学咧就不敢苟同啦。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今节观察中文推特用户议论中国特色科学与疫情嘅情况，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喺过去嘅将近三年里边，直至到2022年十二月初，统治中国嘅中国共产党当局实行嚴酷的疫情清零政策，批評者說中共當局清零政策的嚴酷性在當今世界堪稱一絕。在這種政策之下，上百萬中國人在海外有家歸不得，在中國國內因為清零政策，很多人患了急病需要救治卻得不到救治，家人只能夠看著他們活活地死去，更有醫生為了救治病人被判刑，民眾被封之後斷糧，走出封鎖圈會被政府人員毒打。然而實施了將近三年的清零政策之後，在清零政策為中國經濟和民生造成無謂的巨大損失之後，中國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突然嚟咗一个180度转弯嘅防疫政策大转变，实施疫情控制大开放，导致医院不胜负荷，民众亦都买唔到基本嘅症状应对药物。另外，中国当局亦都停止咗报告中国嘅疫情情况，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同埋好多嘅其他国家对中国嘅疫情倍感担心。喺全世界嘅传染病专家達成人類不得不與病毒共存的共識之後，中國當局長時間堅持所謂的疫情清零政策，理由就是中國的疫情清零政策是基於科學，更加是重大的不可妥協的政治大是大非問題。如今在幾乎沒有多少準備的情況之下就實施了疫情控制大開放，中共當局亦都說是基於科學的。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在2020年为了营造新年春节和谐欢乐气氛而封锁疫情消息，导致病毒爆炸性扩散，到当年一月下旬开始实施以封城封区封户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到去年十二月初显然在缺乏起码准备的情况之下大開放，就導致了一連串的災難。中國的疫情防控從開始就是中共領袖習近平一手掌控的，用習近平本人的話說，就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他還說他早在2020年1月7日就為此做出了重要的指示。然而習近平2020年1月7日究竟做出了什麼的這麼重要的指示呢？至今依然是中國的国家机密。按照中共宣传机构直到一个月前还在坚持的宣传讲法， 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的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好最出色的，因為中國的防疫是真正基於科學，是建設了將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導致嚴重災難難以為繼，中共轉而採取疫情防控大放開的政策大轉彎之後，習近平在2023年新年賀詞中堅持說，疫情發生以來，我們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科學精準防控。至此目前，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宣傳機構及其操控的網絡水軍以及中共政權支持者都沒有話明先前中共堅持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據的所謂科學，同一夜之間放棄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據的所謂科學到底是什麼的科學來呢？同時，中共政權的批評者以至很多的普通不關心政治的中國人，對中共在疫情防控問題上所謂的科學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有人說，始於兩個親字，終於兩手一攤，收放絕對自如。又有人寫到，是權力的任性，不是科學。有人說，在中國，共產黨不單止強姦民意，而且強姦埋科學，他們將強姦稱之為偉大的勝利、偉大的復興，不服你就滾，共產黨就是這樣得行的了。有人寫到，科學就是科學，沒什麼中國特色的科學的，當然共產黨的語義環境總是和正常的不同的，中國特色的科學就是打著科學的棍子去集權而已，掛羊頭賣狗肉。更有人寫到，與科學防疫毫無關係，所謂中國特色的防疫本質上是野心家出於一己私利進行的一場赤裸裸反科學、反人民、反生命，公然以逆謀權的政治奪權鬥爭。再有人寫到， CCP 中國共產黨的話連標點符號都不能夠信的。中共當局為了所謂的疫情清零而動輒封城、封區、封戶，導致一個又一個的城市發生人道災難，導致很多中國人發出強烈的抱怨。有人說，野蠻、殘忍、毫無智慧，是管理加速牲口的思維。但是中國一位在農村長大的年輕人對美國之音表示，說中共似管理加速牲口一樣地管理中國人是錯誤的，因為但凡對養豬專業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養豬的人會盡力給豬保障食和飲的，不會給豬發熱去捱冷的，為豬注射好最好的疫苗。但在很多被封城的地方，太多的中國人都得不到好像豬這樣的待遇。關於權力和所謂的科學在中國防疫中的運作，推特中文用戶還有話這樣說的。有人寫到，獨裁者的冷血和傲慢，有槍杆子，有刀把子。有人說，當然是基於科學，基於二極管的原理。再有人寫到，凡是偉大領袖的指揮就是中國特色科學，凡是偉光正的黨的政策就是中國特色科學。絕對極權並沒有監督制衡，掌權者就分外任性，天天為所欲為，無惡不作，他們只要牢牢地掌握特權，不停去獲取各種資源，處處搜刮、壓榨、掠奪、盜劫，愚民欺世，根本就不可能對納稅人負責。這個是馬列王俄極權制度的惡魔本質。亦都有人說，殺人科學，快速節省養老金。亦都有人寫到，體現了中國特色主義科學防疫，老年人民群眾為實現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而偉大獻身，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將寫入憲法。再有人寫到了，收放失控，進退失據，上分下容，還輸是死。亦都有人說， 手中有不受制约权力，点样搞都系啱噶。边个反对呢？就系寻衅滋事。有人话三年啦，中国有效处置100多宗嘅聚集性疫情，喺病毒最凶猛嘅阶段，有效保护咗14亿多人民嘅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新冠发病重症同死亡病例嘅比例均处于全球最低嘅水平。以上呢一则显然系为中共辩护嘅推特贴所依据嘅讲法，显然系过时嘅，系连中共宣传机构以及一般嘅为中共唱赞歌嘅人都唔好意思再讲噶啦。尤其系喺中共当局呢一次面临全世界规模空前嘅疫情大爆发之前，唔再发布疫情消息同埋死亡数字之后，按照中国官方数字，中国到目前为止仲系全世界疫情防控无与伦比最好嘅国家。中国最近发表嘅病毒感染最新病例数字先至4000多人，死亡数字三年嚟总共先至5000多人。呢种现象使人意识到中共当局嘅所谓防疫成功，其实只系佢嘅宣传成功。早喺2020年，伊朗卫生部门官员就话中国发表嘅数字系残酷嘅玩笑，但而家中共当局似乎亦都唔再好意思引用呢啲数字嚟到凸显佢嘅制度优越啦。如同往常一样，喺受到严厉批评嘅时候，中共宣传机构或者佢操控嘅网络水军或中共政权支持者都鍾意扯上美国嚟到分散批评火力。有人话呢一种科学啊，可以话系基于大数据。睇睇2021年李大佬美国死100万嗰阵时就必须清零，到咗2022年你哋死得越嚟越少啦，就开始开放啦。所以呢种科学咧亦叫做避坑原则，唔好俾人哋笑好唔好？有人话你美国死咗成110万，反而唔系叫做灾难吗？休爷啦，需要讲明嘅系美国嘅疫情死亡定义系非常宽泛嘅，同中国嘅截然不同。另外，美国嘅疫情同埋死亡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嘅。而中國卻將呢一種新聞報導視為國家安全問題，唔準傳媒同埋民眾嘅報導。因此，中國官方嘅疫情死亡數字同美國或者全世界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嘅數字都冇可比性。另外，美國喺疫情起初嘅時候防控不利，導致災難，從一開始直到今日，美國都有強烈嘅批評。喺中國，邊個膽敢公開批評中共領袖習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会立即面临被拘捕的极高风险。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国际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们会将你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之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充分说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 Euro-Asia Group 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力最大化构成了今年世界第二大政治风险。主要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突出作用，但就缺乏了制衡这一名领导人的机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欧亚集团在星期二公布的2023年世界十大政治风险预测当中表示，习近平在推进他国家主义以及是民族主义议程方面几乎未有任何的阻碍。由于没有意见来挑战他的观点，这位的领导人可能在长期犯下巨大的错误。集团总裁布雷默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自毛泽东以来，没人好像习近平一样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权威，巩固了他这么多的权力。同时，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加重要，更加强大，将这两方面放在一起，构成了巨大的风险。去年十月，习近平史无前例地获得到第三个的任期，巩固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被视为是中国权力核心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亦都主要由他的盟友亦是亲信组成。报告表示，中国的中央集权今年将会主要对公共卫生、经济以及外交政策三个方面构成主要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